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无限飞行号节目，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来到了九月的下旬了。
是。
那么在这个星期天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位的女孩子，一位大学生。我觉得她的故事呢，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是的，她呢是南京师范大学的4000名新生里头其中一位，他叫许迪。
是的，那么这一位听众朋友，不是听众朋友啊，这一位将来能成为听众朋友的，
有可能他们听我们节目的。
对呀、啊，他呢，其实也有一个不幸的遭遇，就是在他11岁的时候，11年前8岁的时候啊、嗯，我今天一直讲错话，因为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小姑娘了。他呢，练跳舞。那么在家里一个人啊、去做这个弯腰的动作、下腰的动作的时候呢，一个不小心把自己呢从床上摔下来，腰部呢就撞在床框上面，结果受到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令到他呢成为了一位高位截瘫、终身要坐轮椅的姑娘。
嗯嗯嗯。
但是这11年当中呢，他没有自暴自弃。
是啊、
反而呢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坚强，让他能够呢进入到南京师范大学这一个校门。
对啊，因为他那个心智呢非常的坚强。那么在采访里面呢，许迪呢他是啊笑着是跟大家交流，非常开心的，只说呢他曾经因为受到那个重伤，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的平静，完全没有纠结啊。他就说既然已经发生了截瘫了，我就接受他吧。啊，
是，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我相信呢真的在他跟妈妈大家一起去度过这11年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一定有很多的眼泪啊。那妈妈就说，很多的时候呢反而女儿是我，就是是妈妈的精神支柱。妈妈坚强不下去的时候呢，反而是靠着女儿的安慰继续往前走。哇，这个真的实在是不容易、啊、
厉害厉害。那么在今年的高考里面呢，许迪就取得了总分377分啊，那个
太好的成绩了，
非常高的非常好的成绩啊。
是啊，
他呢就选测这个科目是政治啊、历史还有双 A 的好成绩，哇厉害。那他呢是今年南师，就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的文科新生前10名啊、
嗯、
以优异的成绩呢入选了强化培养学院。
是，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呢啊，罗大哥，你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讲到有位盲人的学生啊，那么他考上了大学，但是在考进大学之后呢，因为他的眼睛看不见的原因呢，学校就不给他安排宿舍。
对啊对啊，好可惜啊。
那么这一位许迪小姑娘她还是坐轮椅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会不会也遇到类似的待遇呢？
哎，他的妈妈呢就陪伴许迪一起上学啊，但学校方面呢给他们很多方便，把这个门框啊把它拆掉，为了方便他的轮椅走动嘛。
哦，门框都拆了。
对啊，另外呢留一个房间让他们两母女呢住在那里。
是、啊、特别是一楼的房间，让他不用上下楼梯啊、
哎。当然。
那么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真的就看到学校带给学生，特别是这一些比较需要特殊多一些照顾的学生呢，有很多的协助啊跟支持，甚至于呢啊，学校正在考虑呢为他提供一些资助以及学杂费的减免。哇，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学校的体贴跟关怀。
就是这位许迪呢，他也说将来我想学这个心理学。
哎，
我想呢他这些个人的很特殊的经验呢对他学心理学也是很有帮助的。
对，那么同理心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也曾经学过心理学啊。那我也希望呢能够这一位的小 小姑娘呢，她虽然是刚刚进入大学校门，刚刚成为一名的大学生，她的前面的这个道路呢还是很漫长的，但是我觉得从她的性格以及她的对于身边人的这一份的渲染啊，阳光的渲染呢，我觉得她一定可以成功的。
是的，希望许迪呢继续的努力加油啊。
没错，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许迪的妈妈啊能够继续的加油，照顾一位残疾的病人或者说残疾的家人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啊。
因为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
是是是。
那么在这个其中呢，妈妈也讲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她真的是会有很多的脆弱，而且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她是需要别人的鼓励。除了女儿带给她的鼓励，我想呢她进入这个大学校园陪女儿读书的过程当中呢，旁边的同学，那么学校的老师，甚至于校友带给妈妈呢，如果也是常常能有一份关怀跟鼓励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家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同意同意，互相鼓励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下面这个栏目呢也带给你一些鼓励，就是经典重现的时间，残疾人的约翰福音第十三集。
为什么我会急瘫躺在床上？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人家无风无浪，我却天生看不见？
为什么我还要活在这个世上受罪？我疼得快疯了。
耶稣，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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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这个世界有很多固有的系统，我们是知道的。比方说，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你是来自什么国家，甚至呢，因为身体历史的不同缘故呢，你成为社会上的某一种被人定了型的阶级。那我想啊，这些系统对你根本一点不陌生。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很认真地去理解过这些系统，甚至自己心中也有一套牢固的经验之谈的系统。说穿了，连我们自己也在这个系统当中，仿佛地找到一种安全感。与其说安全感，那不如是人不想出岔子，不想改变固有的想法，所以呢对这些系统的依赖。好像说的悬了一点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看约翰福音里头一些猛烈的让人不敢正视的思想撞击。人和其他创造物不同，有谈论生命的能力，其他没有这种天赋的生物呢，只可以本能地生活着。他们虽然还能够沟通，甚至呢在某方面超过人类的某种能力，但是呢他们的生活还是仅仅是生存和繁殖而已。谈论生命的能力指向一种对生命的寻求实践。人类呢可以查究什么叫真，什么叫善，什么叫美。谈论生命使人渴慕美善。谈论生命既然是询问的旅程，那么这个旅程应该是开放的。如果一个人他为了合理化自己的偏见，就把这个旅程看作一个终点，看谈论成为结论，甚至呢一个裁决，他会排斥、欺压、剥削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那么这种谈论生命的本质呢，从本来叫人比万物优异的天赋，就变成对人类的诅咒，使人活在黑暗里了。
人对生命的谈论和询问呢，往往是从一些事件触发的，哎，不是吗？这些事件包括了天灾人祸，又或者是激励感动的事情。像神迹这种不寻常的东西呢，更加是触发人询问的原因。那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逾越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不少神迹，许多人因为看见这些神迹而相信了他。在人群中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德慕，他被耶稣的神迹引发起心中询问的渴望，他想知道自己看见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他问耶稣：老师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我们老师的，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神同在，是没有人能做得出来的。哎，一个询问的人呢，无论是用问问题又或者是挑战的形式，其实背后都源于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呢，又是基于自己真实具体的经验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脑子空白一无所有的展开求问这个过程。以刚才这个尼哥德慕做例子吧，他是属于当时的法利赛党的，有自己的宗教系统价值，他呢这些东西都会为自己的生活提供答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一直引导很多犹太人的生活和宗教祭祀仪式，甚至呢不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怎么做，在这个系统里头都有属于这个系统的指导。比方说呢，在安息日有哪39种工作是不可以做的，又或者呢安息日不可以走超过多少多少的距离，如果非不得已走过了超过规条所允许的限制的话，就要怎样怎样的弥补等等等等等等。嚯，这个法利赛人的系统甚至推算先知不会出生于加利利。哎，你看，在他们相信的系统当中，生活好像是完全可以计算可以掌握的。我们说一个人询问是因为他渴求，这意味着原有的系统和经验不可以揭开所有根本的问题。行之有效的系统无论如何具体，却不能完全控制生命。他的安全感并不能完全安顿生命，但是呢，正因为没有人是脑子里一无所有的去展开寻索之旅的，那么在询问的旅途上呢，就因为面对了新的看见而做出自己思想的调整，甚至呢，到某一个地步有可能放弃自己原有的有漏洞的系统和信念。而很明显，这不只是理性上接受的论点，而是以信心跳出自己固有的想法，进入生命根源的怀抱。耶稣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来回答尼哥德慕的问题。耶稣的答案正针对着生命的根本。其实呢，耶稣的答案不止突然，而且呢颠覆了尼哥德慕的一切过去的认知。尼哥德慕不明白，他继续地问：哎呀，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是的，耶稣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啊。根据常识，人又怎能再回到从前再一次出生呢？历史和它所引申的一切意识形态，比方说种族啦、性别啊、社会背景，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是绝对的、固定的、不能改变的。如果看一看第一世纪犹太人的认知里头，身为一族人就不是犹太人，带着限制甚至咒诅而生的，只能带着遗憾度过余生。 耶稣却说，生命并不是由这样的逻辑规律阶级做主的。耶稣说，生命从上帝而来，生命的能力不在于任何形式的逻辑，而是由上帝的恩典生的，上帝的恩典洗涤这一切。耶稣的价值完全颠覆了尼哥德慕还有当时千千万万人固有的想法。对于执着于公式系统的人来说呢，耶稣所说的新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奇怪。当然，耶稣言论的奇特甚至荒谬不仅仅是见于约翰福音，他也曾经在别的福音书里头提出许多让人觉得难以理解认同的教训，更遑论让人接受吧。比方说，他曾经说过一个比喻，里头的父亲接纳了一个离家出走背逆自己父母最后用尽家财跑回家来的小儿子，这个父亲竟然为小儿子杀牛庆祝，高兴得欢天喜地。这一点呢，让一直对父亲忠心耿耿的大儿子怒火中烧啊。耶稣也曾经讲过这个比喻，他说，一个园主找人来为自己的葡萄园做工，从早上到傍晚，园主在不同的时间引进了不同的工人来开工，最早和最晚进来开工的工作时间相差超过6个小时，但是呢，最后园主发给所有工人的薪水竟然是一样的。你看，这些关于上帝恩典的价值不是颠覆了很多人的想法吗？说实在啊，尼哥德慕并不孤单，因为我们也不是很能够掌握耶稣说话的意思，不是吗？耶稣所说的话不单是当时套不进尼哥德慕的思想系统，其实呢，也跟今天的你的思想不会容易结合的。我们也许不太明白耶稣给世人的恩典，他的心肠我们不太明白。如果尼哥德慕不放下自己固有的系统，如果他最后也不能接受超越计算理性固有思想的生命，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生命，上帝的国度，对尼哥德慕来说呢，是没有说服力的。你呢？耶稣的生命，他说上帝的国度，对你是否有说服力呢？好，让我们一起放松，进入思想安静的时间。首先我要问你，一直相信的生活系统，你相信的价值是怎样的呢？第二个问题，细心真诚的想想，你这一套经验之谈，你这一套价值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吗？它真的能解决你生命终极的问题吗？你一直相信的生活系统，你相信的价值是怎样的呢？细心真诚的想想，你这一套经验之谈，你这一套价值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吗？ 它真的能解决你生命终极的问题吗？每个星期天，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
今天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听过以后呢，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啊，你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其实圣经非常的宝贵，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读不懂。而且呢，在不同的时段啊，不同的环境当中呢，你读同一段经文呢，你的得着也是不一样的，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非常的宝贵。在今天呢，我们听到这个残疾人的约翰福音之后呢，我觉得您也可以呢把您的听后感和我们来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哪怕是听同一个故事，也会有不同的学习。
我也听说一些基督徒跟我说，就是约翰福音是其中一卷比较难明白的书卷呢，好像比较深奥。那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是不是很多疑问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要紧，你可以发一个手机短信过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研究啊。
对，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这个13229966022 13229966022。
那么您在短信前面呢注明无限两个字。我觉得其实学习圣经呢最重要的就是不耻下问。
对，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打开圣经每一句话你都明白了，那么你就是一个自大的人，真的是不可能的。而且呢，不同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问题，我相信罗文辉大哥在这边呢会非常的耐心为您逐个问题来解答的。重点是你一定要主动来问问题。
是的，那星期天呢，很多信了耶稣的人呢就会到教堂啊什么聚会的地方去听圣经啊，听讲道，这样子
崇拜。
对啊，那但是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很多根本连出门也有困难，走路也有困难。那么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准备这个残疾人的约翰福音这个栏目呢，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栏目一起来认识圣经。那如果你真的有听不懂不明白的地方，不要紧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啊。
对，
你可以通过刚才那个短信啊13229966022来发问，也可以用这个电邮跟我联系的。电邮地址呢就是无限的汉语拼音 WUXIAN@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1.NET。
对，那么电邮呢可以更详尽把你的想法呢告诉我们啊，我们呢透过不同的方法都可以来接收您的这一些的疑问。最重要的是赶快把你的想法，把你的感受，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也可以呢把这么好的节目内容呢介绍给你身边有需要的听众朋友，那么让他们呢能够透过不同的途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有呢微信公众号啊，当你呢去加入在良友之音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你发代号202，代号202呢就可以收到每天的无限飞行号的节目内容了，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当我不成，耶稣听见我